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还继续来看出埃及记35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今天还要，我还要讲一些话，不读出埃及记35章这一段经文的，就是他们为了造会幕，他们献礼物这一件事啊，我讲义也有提到，我们有暂时离开出埃及记，我们会多讲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建造的材料。这是许多年前我在我们教会讲会幕、讲神的建造的时候，我除了把会幕各样的物件讲出它的一些含义来之外，后来我们有几个主题，借着会幕讲到的主题，而一个就是关于建造的材料，这是很要紧的事哈。我发现当我们讲到建造啊，当然很多基督徒就会明白我们是在讲到建造教会，或者你要说建造神的国啊，都可以啊。可是我发现我们说到建造通常都是用那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服事，做什么样的服事来定义它啊。建造嘛，看起来就是应该有一个动作，有做一些什么事这样。可是其实当我们想到建造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用材料还有器皿来定义它，而不是只用我们做什么事来定义它啊。我们需要用材料或者器皿来定义它。比方我给你看一段诗篇里面的话，诗篇144篇12节，诗篇144篇12节在讲到一个蒙福的家庭的一些事情，可是其中这一节这样讲，我们来读，他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这一节经文就同时讲到圣经里面的两条主要的路线，重要的路线哈，一个就是建造，一个就是栽种成长。你在整个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起头一直到启示录末了，都可以看到这一条路线啊。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就提到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讲到这两方面，栽种成长还有建造。刚刚这个也是这样，当他讲到建造的时候，他提到我们的女儿好像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啊，材料对不对啊？重点是你是不是这样的材料。所以我们想到建造，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想到那我现在要去做什么事，而是更要紧的是我们是怎么样的材料，或者我们是怎么样的器皿。这两件事情有关哦。而且在教会里面你不太能区分说有一些人材料，有一些人是器皿，好像那些服侍的人是器皿，我们没有服侍，我们就是材料，有的时候有一点这样了。但是其实我们不太能区分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材料，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是器皿啊。你知道我们讲到服侍或者建造，我们会想到献身，教会也传道人总是要勉励神的儿女 应该要把自己献上，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他讲完整个福音的高大辉煌之后，接下去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想到侍奉，我们想到献身，可是其实当你想到献身的时候，你最好优先想到的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你想献上什么。因为你献身不是只是说献上自己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是像器皿，可是我们也是建造的材料，意思就是我们献身，我们要献上什么，就像在这里一样，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一样，我们摩西招募神的百姓为建造圣建造会幕要献上礼物一样啊。也就是说，当你想到献身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要使自己像怎么样的材料来呈现在神的面前，好被神使用啊，应该是像这样啊。事实上，学者告诉我们，那个希腊字，你们要将身体献上，献上那个希腊字，其实意思就是站在旁边的意思啊。用我们中文讲的比较漂亮一点的话，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啊。所以献上不是卷起袖子想要为主怎么样好好干一场哈，教会最好也不要用你在教会要参与怎么样事工来定义这个献上，来鼓励甚至要求神的儿女要这样献上啊。如果他们没有愿意参与什么样事工，好像就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形象，就是这个人没有献身啊。可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定义这一件事，好吗？今天我要延续出埃及记三十五章我们所讲的，要多一点讲这一件事，关于建造的材料。建造的材料并不是拿出来就是建造了哈，而是它建造的材料本身必须被制作，对吗？你看那些他们献上的礼物，如果献上金子，并不是金子就直接放到会幕里面，并不是的，金子可能要去锤出一个金灯台来，或者是锤出薄片来包裹约柜等等啊，它必须被制作。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他们献上了那些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细麻，这些还需要去织起来，对吗？所以你献上材料，献上这些礼物需要被制作啊，而这些材料要能够成为会幕的材料，你必须先是有这样的生命啊，这些建造是用生命孕育出来的。因为建造会幕或者圣殿只是一个象征而已，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连旧约时代的人，那些真认识神人，他们都知道这一件事。所罗门尽管他花了许多的功夫拿出许多的金银来建造了宏伟的圣殿，他在祷告献殿祷告的时候却说，神哪里会住我建造的殿啊？他并没有觉得他建造那个殿就好像替神预备了一个房子，并不是的，他知道神并不住那里，他说这些只不过做你的脚凳而已啊。他知道神想要有的殿是我们啊，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我们刚刚讲的圣经那两条大的路线，一个是生命成长，一个是建造， 这两件事在这里可以交汇，对不对？也就是你要建造，你一定是要有生命的。在新约时代，要有建造，你一定要先得救，信靠耶稣而得着生命，重生，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啊，而不是你有才干就可以了啊。而在旧约时代，其实也是这样，虽然不太用这种方式来讲，可是里面还是包含这个意思。在摩西律法里面提到，他们如果遵行那些律法，就必因此活着。神用这样的话来讲，你遵行律法，就必因此活着。那其实他们没有遵行律法的时候，他们也活着的，对不对？就是活着才有办法去遵行律法。可是那个活着显然是讲到是在神的面前活着啊。当摩西将要行完他的路程，这个颁布律法者最后给百姓讲的话，他提到神给他们这些律法，想要他们真正的领受，而且好好的遵行。摩西讲到这里，他说他就劝勉神的百姓说，你们要拣选生命啊。所以对摩西来讲，这些是生命的问题啊。我想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当他们出埃及那天晚上，是神降十灾，第四个灾在埃及的上面。埃及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牲畜，头生的都被神击杀啊，可是以色列人得保存。那也是生命的意思，对不对？只有他们活着啊。神用这样来表明他要给我们的生命是像这样，是本来就是大家都应该没有的，都应该受审判的。神却因着羔羊的血越过他们，让他们生命得以保存。那这个跟后来基督的救赎的含义是很接近的，那就是神在旧约时代先这样教导神的百姓。后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过红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他们在海里受了洗。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在他们以上带领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他们已在云里受了洗，对吗？所以他们在海里受了洗，在云里面受了洗，就像我们一样，受洗就像重生一样。我讲这些只是做一个对照，就是在旧约时代，神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知道那个代表要用来象征将来基督的救赎，也有像这样的意思，包括了重生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要献上，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建造，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必须先有生命，对吗？必须是得救的，重生的。那个意思包括了你需要用新的想法新的样式，用新生命的样式来想事情。建造就是像这样啊。如果不是的话，尽管你有才干，你的服事有可能不见得蒙神悦纳啊。那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留意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有这个生命，而且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生命活得好好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让神的生命继续流通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都知道，我们花时间亲近主会帮助神的生命流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遵行神的命令也会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赞美也会，你在聚会中开口赞美神，好像打开一个门，让生命水流可以流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些都是我每一天可以经历的事情啊。那当我们有这个生命，曾把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服事，我们要做的建造的工作，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分享，对吗？也就是生命要影响生命啊。所以你的服事不是去做一些什么事，或者是要教导人家什么道理而已，而是我无论做什么服事的工作，或者教导什么道理，都想引向一个方向，就是能够把生命分享给人，建造在人的身上。你有没有常常这样想啊？当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你会不会经常有这种存心，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讲的话，我做的事，都能够分享基督的生命啊？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整天怪里怪气的，整天开口闭口都讲一些属灵的话，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真正生命的造就。那有可能表现在你在一个某一个情境里面，可能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是表现出憎恶或者讨厌或者是不高兴，可是你去表现出恩慈跟爱来，那就是在分享生命，对吗？就如同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圣方济的那个有名的祷告，在仇恨的地方你要布下爱，在黑暗的地方布下光明，在绝望的地方布下播种盼望，就类似像这样哈，那就是我们分享生命的意思。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的表现，都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分享生命啊。那我刚刚说你在任何情境里面，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在教会有布道会或者在一个聚会当中，或者你去探望的时候，不只是这样，而是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学校班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平常跟一个朋友讲话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同学会聚餐的时候，你都有这种念头在你里面，也就是你都会留意你是不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举一个例子，你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一件事？我们应该要想到这一件事的，不要跟小孩在一起唯一想到就是他好可爱，我怎么要跟他玩，就是这样而已。你不要只想到这个啊，你就是跟他玩。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你看到小孩就要像在布道会一样，好，我要跟他讲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跟他玩，甚至跟他用他的讲话的方式跟他讲话，可是只要你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命，你会很自然，就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会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那里，你会影响他的。比方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想你就是看到一个小小孩，你对他会有包括一个东西，这是很多人不会用这个词用在孩子身上，就是你会尊敬他啊。有没有你想到小孩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小孩，你会不会用尊敬这个字眼来想到这一件事？如果我们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会的，我们会这样的啊。所以做建造的材料就是像这样。可是今天我想特别用一篇诗篇来多一点来阐述这一件事，诗篇102篇，我们来看这一篇诗篇。诗篇102篇，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诗体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我们来读1到7节。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我的心悲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场的枭鸟，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也许我们可以读到第九节，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为什么要读到第九节？因为许多年前我听晨曦会晨曦戒毒中心的刘明和牧师提到，他说诗篇102篇是戒毒者的，就是吸毒的人的诗篇。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他觉得那个用来形容吸毒的人非常的合适啊。他特别提到第九节说，那些吸毒的人就会像这样，好像吃的是炉灰，好像吃饭一样啊。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当然不是在指着吸毒的人，会用在吸毒的人身上我很同意啊。可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可能遇见啊。我有一次看到另外一个传道人在他的我不知道书里面还是一个什么刊物上面提到，他用了另外一篇诗篇，提到那个是为吸毒的人也很合适的诗篇，就是诗篇31篇。拉到第三节，我看看，再往下拉，再下去。来，我来看看，他是从哪一节算起？
第九节
是吧？他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等等啊。其实不是只有这两篇诗篇，你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好些经文，你要把它用在吸毒的人身上，你要把它用在另外一个有可能因着疾病而落到非常的低微的地步的人，或者是生命当中遇见失败挫折而有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在事实上在诗篇里面，我曾经有一次我讲诗篇的时候，我把诗篇做了一点分类，每一类挑几篇诗篇来讲，其中有一类我的主题就叫做困苦人啊。你知道不知道诗篇里面有很多诗篇提到困苦人哈？我们讲到这些是要讲到神所选择要来做建造的材料的，常常最优先的就是那些困苦人，你知道吗？也就是那些软弱的人。上一次我们不是提到以赛亚书61章，在那里讲到神的灵在主的身上用圣灵的膏油膏他，叫他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后面提到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人得以自由等等，也提到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就是原来有灰尘的，跟刚刚诗篇讲的一样，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等等，而这经历这些的人就成为建造的材料跟器皿，对吗？第四节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啊。圣经一直是这样的，建造的材料是从那些软弱的人当中挑选的。 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02篇，回到诗篇102篇，你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像是屋顶上孤单的麻雀，刚刚是不是有一节这样说的，房顶上孤单的麻雀，第七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觉得自己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稍微有过，不过 我那个时候这样的时候，我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形容自己，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不知道圣经有像这样的话。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挫折，因为我功课很好啊，而且是特别的好，所以很有可以做学生很有成就感。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啊，我并没有什么从家庭来的什么受伤或者像这样，可是我内心很孤单的。我不是没有事做的人，当然我也很用功读书嘛，可是好像这些都没有满足我的心啊。我就记得我以前好像跟大家讲过，我记得我可以有时候无聊到一个地步做什么事呢，我会去我爸爸的房间，他不在了的时候，拿他的那里的书或者杂志来看，那个有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可是就是无聊，什么都看这样。然后呢，我发现我爸爸有一些唱片，其实我从来没听过，可是我们家也有唱机，那个时候我知道大的胶黑胶片的唱片。我去听什么呢？我听京剧。我现在自己回想都很奇怪，我怎么会去听京剧？我印象很深的，我听了其中一片，上面是在讲这个薛平贵去外面打仗，过了好些年才回来，那个他的妻子叫王宝钏。然后他就在跟他对话哈，妻子就提到他这样出去都没有顾到家里面，家里很不容易。他就跟他说：“我不是有留下十八斗老米给你吗？”妻子说：“十八斗老米数都数完了。”就这么几句对话，唱了15分钟。京剧就是这样，对不对？一个字就可以拉很长，这样唱。我现在想起来，一个16、17岁的男孩子怎么会去听这种东西？是真的，就是真的无聊，真的觉得很孤单，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后来使我进了大学之后，会在教会听到会心门打开，而遇见耶稣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啊。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这样，你不一定跟我的经历是一样的，可是那个原则那个样式是很接近的啊。因为像这样孤单或者像这样的困苦，会催逼人，会使一个人变得谦卑，愿意领受神的话。那个谦卑不是像世界上教导的，就是那个样子的谦卑，不是的，是真正里面的谦卑。简单说就是听得进话语啊，听得进人家说的话，包括在教会里面听进神的道一样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能够蒙神的恩典，而且后来还成为建造的材料，甚至成为建造的器皿的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困苦人才会愿意被捏被塑造啊。圣经里面很多话都讲到像这样，我再举一处，对不起，我再离开102篇， 以赛亚书五十七章那里也提到建造哈、啊，可是也提到谦卑。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他说：“因为那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到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其实也是在讲到神的建造，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所罗门圣殿的时代哈。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引我话而战兢的人。换句话说，神不是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而是要住在一个心灵忧伤痛悔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的人，那样的困苦人，他们听得进神的话，会因神的话而有这样的反应。自满的人是没有办法成为建造的材料，所以怎么有可能人以为好像教会需要我，似乎如果我不服侍教会就没办法往前去，所以有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就赌气就不服侍，看看你们怎么办。那样的人怎么有可能在神的建造上有什么贡献？当然不是的，神不是这样使用人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困苦人，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人，可是区别在于，有的人当他显出他的缺陷、他的软弱、他的不足的时候，甚至是失败的时候，他会遮掩自己啊。有的人遮掩自己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引到别的方向去啊，而有的人遮掩自己的方法就根本否认这些事情，硬掰硬要把原来是一个失败或者一个错误或者一个软弱说成是美好的啊，说成是对的啊。而这个就成为我们能够在这个建造里面有份非常大的拦阻。你知道，如果你习惯遮盖自己的软弱缺陷，久了以后连你自己都以为你没有软弱缺陷啊，至少你不会太在意这个。可是那并不是胜过这个的道路，并不是的，那是一个遮盖，那是一个虚谎。想想看，主耶稣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一天当主跟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想一想看，这个世界上你所知道的人，一定有一些人如果遇见主这样跟他讲，他们会怎么回答？他们不会像撒玛利亚妇人回答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你知道这句话，这个反应本身意思就是他承认了耶稣说的是真实的。可是我想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否认这一件事情，引到别的，甚至有可能用生气来否认他。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差不多是这样啊。我们有可能认识这样的人，对不对？而且或许我们自己就有时候是这样的人啊。如果是这样，约翰福音第四章就完全结果会不一样。可是你看这个妇人没有遮盖自己，后来得着怎么样的医治，那是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最奇妙的故事之一了，不是吗？请记得， 当我们敞开自己的时候，主从来不会嘲笑我们，他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啊，不太敢在人面前示弱，表现自己的软弱，而我们也最好不要那么快对环境示弱。遇见不容易的环境，我们应该求神给我们更刚强的灵，好叫我们在那里面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哦、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态度，碰到神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向他示弱。你知道我讲示弱的意思，表示我们的软弱，那个示弱、哦、当你向神示弱的时候，你不用担心神会嘲笑你，事实上那是神医治你、扶持你、建立你的开始。我们回到诗篇102篇，诗篇102篇14节，我记得我好像许多年前，我忘了，好像可能在我们一次春令会啊、秋令会还是什么聚会，我给大家讲诗篇102篇。我那一次所以会详细的讲这一篇诗篇，其实是受我的牧师荣教师的影响，因为我很记得有一次他讲这一篇诗篇，而我们现在看的经文就是他其中一个特别提出来的经文。他说：“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哈，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尘土。但是神想把我们做成像石头一样，石头才能够建造，尘土没有办法建造啊。那个时代还没有水泥了，所以泥土是不能建造的啊。但是石头可以建造，对吗？荣教师就提醒我们说，石头的意思就是你坚固，你经得起压力，对吗？啊，你石头要摆在那里，上面还要压别的东西。如果你很经不起压力，只要环境有一点问题，你就哀哀叫哈。今天有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好像认为人生应该追求的就是各方面都是顺利，所以一旦遇见压力，我们就哀哀叫，就开始责怪政府、责怪社会、责怪谁、责怪那个人这样。可是其实不是，我们那是我们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坚韧，可以像石头一样，才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然后教授就跟我们说，我们要做石头，不要做面包、哦、啊！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稍微把它修改一下。我说我们要做石头，不要做馒头，因为馒头跟石头比较像一点，一压就扁掉了啊，没有办法做建造的材料。而我们学习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们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变成像石头一样，跟约瑟一样，对吧？约瑟生命的印记就是无论遇见什么，说耶和华却与他同在啊。他像石头一样，管他什么环境，不会把他压扁啊。我们也应该这样。所以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一件事，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记得这个吧。彼得前书2章应该4节，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嗯、彼得有可能想到他自己吧，你记得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石头，对吗？那时候彼得有可能还不太像石头、哦、所以主给他改名字不是在说你是一个石头，而是说你应该要像一个石头。嗯，还有16节，102篇16节，这是这篇诗篇讲到建造核心的经文，我们来读。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当神能够建造我们的时候，他的荣耀就能够更多的彰显。换句话说， 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都指向一个目标，好叫他能够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神当然随时可以向我们彰显他自己，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祷告，他们不是觉得要祷告到神向他显示他自己，包括了一个难处神出手让那个难处可以得到解决，一个疾病可以得到医治等等各样的事情，他们想的是像这样。可是神想的不是，神想的是他要建造我们，好像我们很自然的就有神的同在，就佩戴着神的同在，会有他的显现。他能够建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他的显现。你能听我刚刚讲的这两个不太一样吗？嗯，你看他造好会幕立起来之后，这是之后我们要讲到出埃及记四十章告诉我们的，当会幕造好都按着他在山上指示的样式造好之后，神的荣光就降临，对吧？所罗门的圣殿也是一样，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可是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学者在提到希伯来文，特别希伯来诗的特点之一，他提到说希伯来诗常常，因为希伯来诗常常有那种对句，其实很多诗就是中国的诗也是一样，希伯来诗特别有像这样，有的是平行的对句，有的是同义的平行对句，有的是反义的平行对句。而这样的对句就是有一第一句跟第二句有学者认为希伯来诗有一个特质，就是常常这些对句可以有一个 alternative reading， 就是可以颠倒过来读它。所以以这一句话来讲，诗篇102篇16节说，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的荣耀里显现，你也可以把它读成，因为耶和华在他的荣耀里显现，建造了锡安。这两方面都是对的，真理常常就是像这样，可以从这一边切入，可以从另外一边切入，可以由里而外，也可以由外而里。这里也是这样，当他建造了锡安，他的荣耀就彰显。可是就在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锡安就容易被建造起来。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追求，我们的聚会，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一直在这两件事上面交替进行着再往前去的，对吗？我们更好好的追求他，得到建造，我们的聚会就会更有神的同在彰显。而当我们在聚会中有神的同在彰显的时候，我们在其中就更容易得到建造。所以我们提到，当我们想到服事、想到建造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做什么事，而是其中一个就是要想到材料啊，也要想到器皿。我不知道今天也许我不会讲到30节以后，出埃及记35章34节以后，那是在讲到器皿啊。可是前面这一段，他们献上礼物都在讲到材料啊。而我们要知道神拣选来做建造会幕的材料，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的才干，或者说在于你献上的是多么名贵珍贵有价值的东西哈，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献上的也有一些是很普通的东西，比方皂荚木，还有海狗皮。今天的海狗皮其实是蛮名贵的啦，我听说现代人有的人是用海狗皮来做皮衣的，因为海狗皮可能特别的防寒，很坚韧啊。可是我很怀疑以色列人会拿海狗皮来做皮衣，海狗应该是不洁净的动物。其实我本来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他 他们会幕上面最后会盖一块海狗皮，而且很多很多圣殿里面会幕里面重要的物件，在旷野行进的时候都要盖上海狗皮的。我说的没错吧？我觉得以洁净不洁净的动物，利未记十一章那些说明，海狗应该是不洁净的动物。我不知道它算鱼还算动物。它如果算鱼的话，它无刺无鳞，不洁净；如果算哺乳类的动物，海狗是不是哺乳类？那你必须体要分体，又要能反刍，可是他当然没有体，所以我不知道。圣经在列这些项目的时候没有列海口，所以我不知道海口到底是不是洁净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以色列人拿海口皮来当皮衣穿哈。所以我比较想到海口皮，我会拿它做例子来讲到，它也不好看，也没什么用处。但是神拣选它，使它变为有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成为神的材料，重点是在那个生命的彰显，而不是在于原来的才干。虽然神也会使用我们原来的才干。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建造的材料一定是一个付代价得找的，特别我们可以从其中最宝贵的那些材料，金银宝石珍珠等等，这些来想它，这些常常形成，这些能够有，这些都是要经过长久不容易的环境的，才会有宝石珍珠这些东西出现。金银铜这些矿产，他们怎么样形成的我不知道，可能神一起头就造了这种元素吧，但至少他们的特质也被用来说明我们都要付代价才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我们已经讲过，讲到黄金，我们提到它是那种经过很长的年日，它也不会生锈，也没有铜绿，它就是可以光亮如新的啊。圣经把它拿来当作用来比喻经过试验的信心，对吗？这是我们之前从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提过的，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经过火炼的试验，我们却能够不会因此好像就消失了倒了，相反的，可能反而更把我们里面的杂质给炼净了，那么我们就会像黄金一样，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还是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而当我们遇见痛苦的事，我们却能够在里面从神得到安慰，而不是只是期盼着人给我们的安慰。你可以从神得到安慰，那么你会像银子一样，会给别人也带来救赎。一个像这样的人，总是容易帮助也遭遇同样患难的人。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话，他说我们遭遇的苦楚是为了要能够安慰你们，我们在苦楚当中得到神的安慰，也是为了能够安慰你们，好叫你们能够忍受像我们一样受的苦楚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讲的话啊。所以如果你遇见不容易的环境，也许包括你在职场上受伤害，在或者甚至在原生家庭从小受的伤害，你还没有学会 从神那里得着安慰，得着医治，得到建立，然后你就变成要去帮助别人这些事。我想你没有办法帮助得很好，即使你是一个精神科医师，即使你有諮商师的执照，你也没办法帮助人帮助得很好的。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医治，我们还是要尽量帮助别人啊。可是你能够更多对别人有帮助，你自己必须是经历过神的安慰的人。最好能够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火烧过之后，身上连烧焦的味道都没有，没有火料的气味。关于铜，我用这种方式来思想它，就是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情境啊，我们都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我觉得那个是义的核心啊。你知道救恩里面啊，神的义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啊。可是当我们能够无论遭遇什么，我们都仍然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是一个站在神的义里面的人啊。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审判，那就是同的意思，成为别人的光照跟审判。那个意思不是说这样的人就要常常去指出别人什么错，不，圣经里面讲到审判最优先不是这个，不是要去审判别人，而是我们很自然发出审判的光来，人家看到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来啊！你懂那意思吧？就像铜在古代是用来做镜子，你一照镜子就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污点。你能不能期待你的生命，人家碰到你跟你有一点接触以后，会他们会自己显出他们里面不足之处啊？那才是铜的意思，审判的光的意思，而不是由我们来指责别人，来说出别人怎么错误啊。另外如果我们受了伤害啊，无论是从环境、从人、从什么地方受的伤害，我们能够不分泌出苦毒的毒液来，而是能够分泌出爱的汁浆来包裹住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在我们身上成功，像一颗珍珠一样。你知道珍珠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一般来说，我们一个受过很大的伤害的人，他非常有可能变成更加的尖酸刻薄的人，更加挑剔的人，很难相处的人啊，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可是并不必要这样，相反的，有一些人他们受很大的伤害的时候，他们却变成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有恩慈。你碰到他，你就会感觉到安慰跟医治，你碰到他很容易觉得愉快哈。你可以选择变要哪一种，那个会决定你会不会成为建造的材料。宝石也是这样，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宝石都是要经过高温高压长时间的不容易的环境，而且可能要埋在黑暗中没有人知道。那些整天都在媒体上出现的人，要变成宝石比较困难一点，你应该要知道这一件事。我不是说你一定不能这样在媒体上出现，可是那样的要变成宝石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你不要追求那样的事情，也不要用那个来定义我们的成功。好，圣经讲到建造的材料，我再多提一两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那是出于对神的爱慕而有的，这个是大卫在 年纪大的时候要把建殿建造圣殿的工作交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讲的话，他提到他预备的材料，他说我在困难当中预备了这许多材料，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你需要付代价才会有材料。他说讲了这些以后，他就说又因为爱慕我神的殿，所以在这些材料之外又把我自己积蓄的许多的金银也都献上，这是大卫说的。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啊，我们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常常要出自一个对神的爱慕啊，当然包括对神的国的爱慕，对神的建造的爱慕啊。另外，建造的材料常常是在平安当中预备的，这个是圣经在讲到建造的时候经常提到的。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提到有一些石头都是在山上找好的，在建殿的地方是很安静的。哈该书在讲到神伟大的建造的时候特别提到在那地方我必赐平安。之前我们在讲到摩西在讲这些会幕的规格的时候，开头讲到前面那一大段话的结尾的地方讲到安息日，后面这一大段话的开头的地方讲到安息日，可能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建造常常是这样。所以下一次你看到有人有需要，也许是你所关心的人，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所关心期待他们得救或者期待他们多蒙神恩典的人，当你想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却因为他们的反应或者什么，所以你就不太高兴，就跟他们大小声，或者是用很勉强的方式，你就要提醒自己这件事了。神的建造通常不会那样进行的，神的建造会在平安当中进行。你说可是他就是要这样表现哈，他可以那样表现，你不要那样表现啊。所以如果你做什么或者说什么会让他想要跟你争辩或者要这样，有可能你就不应该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啊，而不要坚持说为了让他得到帮助我一定要说那些话，我一定要做那些事。因为建造要在平安里面进行的，就像我们个人的建造也是这样，在安息当中，对吧，在安静当中神能够建造得更好，好吗？
请唱宣道诗159首，绿色的宣道诗159首，159，凭你一行。
主席
起立再唱一遍。赞美主。